49第八章，美丽新世界，利用基因工程设计更好的本质。2009年，中国重庆市少年宫受到小说《美丽新世界》的启发，做了一项大胆的尝试。一群3至12岁的孩子参加了一个利用 DNA 测试来鉴定遗传天赋的新项目。人们利用唾液拭子和基因芯片识别11种不同的基因，这些基因提供了有关孩子的智商、情绪控制、身高、记忆力、听力、注意力、运动能力等方面的信息。然后少年宫根据这些结果向孩子的父母建议哪种职业最有益于孩子的发展。例如在研究了其中一个孩子的11个基因的结果后，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黄新华博士告诉 CNN， 这个孩子很有思想，很专注，所以我建议他从事管理行业。这些孩子的父母支付了880美元的测试费用，希望从一开始就识别出孩子的天赋，希望他们未来在这个世界上能有所作为。既然你可以直接从孩子的基因组中读取信息，知道他们在未来生活中想做什么的话，那么你为什么还要花钱供他们上大学，在大学里花上几年的时间去搞明白这些呢？这个项目中的一位4岁女孩的母亲陈仲燕说，尽早培养他的才能总归是好的，现在我们可以在他小的时候发现他的天赋，并据此来培养他。有关这个少年宫的新闻报道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量的文章质疑其他国家是否会落后于中国，因为他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中国10多亿公民的每个人的潜能。但是你不必担心中国通过基因分选而统治世界，你大可放心的是，一些西方公司也热衷这样做。例如在2009年，美国我的基因档案公司就提供了一项基于40种不同基因测试结果为你的孩子进行未来职业规划的服务。同样在2008年，阿特拉斯运动遗传学公司承诺帮助你找出你的孩子最有可能成功的运动项目。该公司的营销广告大肆宣传道，寻找了不起的奥运冠军通常需要数年时间，如果我们在出生时刻就知道了我们的部分命运，那会怎么样呢？尽管有许多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检测公司最终都破产了，但是这类公司的数量仍在继续激增，在2013至2015年几乎翻了一番。不过这些公司的承诺有极其诱人之处，我想如果你被告知这些公司已经测试出你的基因组，你就禁不住想要看看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结果可能只会让你质疑你的一些人生决定。我的职业选择对吗？也许我本应该尝试成为一名工程师，或者我知道我本应该尝试加入中学的田径队，说不定现在尝试从事运动还为时不晚呢。然而在我们超越自我之前，我应该指出的是，现在的科学远未达到其大肆宣传的地步，这个想法仍然是纸上谈兵。在这些测试中，没有一种基因能够精确地预测出那些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检测公司所声称能预测的任何特征。这些公司因利用基因检测来兜售新式的狗皮膏药而受到批评，其中一些公司收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禁令。考虑一下他们所宣称的单个基因可以精确地预测你的智力的承诺。正如第七章所讨论的那样，这种说法完全是虚构的，因为与智商相关的最有可能的单一基因变异只预测了 0.3 个智商分值。同样，最受关注的运动基因腹肌动蛋白三是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检测公司通常预测你是否应该成为短跑运动员还是耐力型长跑运动员的主要依据，它同样有其局限性。所谓的短跑基因型由 R 等位基因的两个副本组成，只在 50% 的优秀短跑运动员中被发现过，而 30% 的非运动员都有这一基因型，而耐力型基因型只在 24% 的优秀耐力型长跑运动员中被发现，而18%的非专业运动员都有这一基因型。大多数奥运会级别的短跑运动员和耐力型长跑运动员在没有理想的腹肌动蛋白三变体的情况下也都表现不错，这并不奇怪，因为腹肌动蛋白三变体只占2%至3%的肌肉功能。 一组遗传学家发表了一致声明，得出的结论是，由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检测公司所提供的信息对于预测和或优化运动表现几乎毫无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测试最终都是在测量错误的特质。人们求助于这些测试是因为他们想知道孩子的表现型，比如孩子是否聪明或者是否能成为优秀的短跑运动员。如果你完全忽略基因型，直接测量表现型，那么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答案。评估孩子有多聪明或者跑得有多快，最好的方法是让他的进行智商测试，或者看他花费多长时间跑到跑道的尽头。我们被这些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检测公司的虚假承诺深深吸引的原因是，他们完全符合我们的本质主义偏见。听说你的孩子具有短跑基因，这使得你的孩子就像是天生的短跑运动员一样，即使这只意味着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你孩子的肌肉只能使他比一般人快 2% 至 3%。 大多数基因与表现型的联系极其微弱，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并不重要。我们的注意力被基于本质的解释所吸引，这时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智力和我们的跑步技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分别是由我们的教育经历和体能训练决定的。尽管我们目前无法通过观察少数几种常见的基因变异来精确地解读我们的未来潜力，但是我们目前正处于基因工程革命的前沿，现在是考虑未来基因技术将引发的伦理问题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基因工程？我们的本质主义偏见将如何扭曲我们对这些令人兴奋但又令人不安的新技术的理解？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